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4年1月13号，公元2007年3月1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西藏人权组织发布年度报告，谴责中共持续践踏人权。以中国作家撰写史书歪曲西藏历史。北京奥运面临人权与新闻自由挑战。美国将举办西藏流亡儿童相片与诗歌展。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仁斯拉的非官方性组织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今天星期四发布2006年西藏人权状况年度报告，强烈谴责中国政府在2006年加大打压异议人士，进一步剥夺和践踏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和宗教信仰自由权。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于今天上午11点，在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举行记者会，发布2006年西藏人权状况报告。该中心负责人乌坚丹金在会上表示，2006年是中国政府在西藏持续践踏人权最严重的一年。在西藏，藏人远离基本人权，中共当局为了统一藏人的思想观点，展开各种压制活动，对发表异议的藏人，当局就以危害国家安全罪为名，任意逮捕、监禁和判刑。同时，在西藏各大寺院展开爱国爱教运动，严重破坏僧尼的日常宗教生活。没有意愿接受强制性洗脑教育的僧尼，就会被当局立即驱逐出寺。由于严重缺乏自由，藏人整日在威胁、惶恐和压制下艰难度日。西藏人权状况报告中指出，2006年在西藏共有26名藏人因涉嫌政治问题被当局逮捕，其中西藏作家卓玛加因为撰写骚动的喜马拉雅一书被中共当局以间谍罪判刑10年有期徒刑，僧人南克坚森被判处8年有期徒刑，同时对西藏前政治犯苏纳杰布再度判刑12年有期徒刑。目前在西藏的监狱、看守所和劳教所中关押着共计116名西藏政治犯。报告说，仅在去年，中国政府在西藏召开各种政治会议，要求各级部门加大打击所谓的分裂分子，严格管制各项宗教活动。当局在各大寺院中加大展开爱国爱教运动，强迫僧尼接受教育，并禁止党员、公务人员和学生参加任何宗教活动，违反者做开除处理。去年7月，中共兴建的西藏铁路开通后，对西藏独特的宗教、文化、习俗以及环境等造成了严重威胁。报告强调，在西藏，由于受到政治、文化、宗教信仰和生存等危机，每年都有上千人冒着生命危险翻越雪山流亡到印度。去年9月30号，在藏宁边境南布拉通口发生了轰动全球的南布拉枪击案，当时中共边防军向一批74名藏人组成的逃亡队伍开枪射击，造成2人死亡，70多人遭逮捕后至今下落不明。报告说，2006年共有2114名逃亡藏人从西藏步行抵达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针对西藏日益恶化的人权状况，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呼吁联合国为首的全球维护人权、提倡正义的各国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以及个人关注和重视西藏的人权问题，共同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敦促中共改善西藏极其恶劣的人权状况。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一位中国作家撰写西藏历史书籍，歪曲西藏的历史。下面请听歌丧的详细报道。
中国作家吴昆明以藏、汉、英为主的多种语言的书籍作为参考，撰写了一部近代300多年来的西藏历史。该书如同中国政府所宣称的那样，主要讲述了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 帝国主义势力如何对中国进行殖民统治，以及支持西藏分裂分子等。另外还阐述了藏人和夏尔巴等人如何反对外国入侵者和西藏分裂分子，同时还引述了英国外交部以及印度有关部门提供的历史文献资料。由庐江出版社发行的这部西藏历史书籍记录了有关西藏领土主权自古归属于中国的历史，但是真实的历史是不容改写和歪曲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表示，西藏是否属于中国应该要有客观公正的资深历史学家来研究和分析并做出判断，谁也不能歪曲。上海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葛建明近期在香港的一本刊物上发表评论文说，中国政府宣称西藏自古是中国一部分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葛建雄教授在评论文中指出，从公元七世纪到十世纪唐朝时期，当时的西藏即吐蕃王朝涵盖着整个西藏山区，根本不属于唐朝的一部分。如果当时的西藏属于唐朝的一部分，唐太宗就没有必要为了改善和发展同邻国西藏的关系，让文成公主原嫁给藏王松赞干布。葛建雄强调，中国政府若要和平崛起，就应该尊重历史事实并吸取经验教训是非常重要的。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国政府为了向全世界展示国力，全力主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但是日前，纽约外交关系协会分析指出，北京奥运面临国际社会关切的中国人权问题、环境污染以及对媒体的限制等挑战。根据美国纽约外交关系协会的分析指出，在北京于2001年争取举办2008年奥运会期间，中国官员承诺改善人权，特别是他们会允许新闻自由。但是中国在赢得2008年奥运主办权之后，没有信守承诺，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权记录反而更加恶化。另外，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说，中国当局自从2001年取得北京奥运主办权之后，空气污染情形每年多有改善，并声称不会让沙尘暴使得绿色奥运变成棕色奥运。不过分析指出，尽管如此，北京的空气情况去年只有三分之二被视为良好，许多工厂和企业必须在奥运比赛16天期间停工，以符合清洁空气的标准。另外，北京信誓旦旦要对媒体的限制松绑，近来也公布一连串的媒体遵循措施。从去年年底到明年夏季奥运会期间，外籍媒体可以不需事先报准，自由在中国各地采访。目前估计全球各国约有20000名记者将涌入中国采访北京奥运。纽约国际保护记者协会的资料显示，中国是目前全世界监禁最多媒体记者的国家，去年有31位媒体记者遭监禁，更多的网络新闻记者被监禁。另一方面，国际人权观察组织也指出，大约有6000名居住于北京奥运举办地点的居民被迫离开家园。从媒体无法接触这些居民，了解他们是否获得应有的补偿，可以看出中国对媒体的审查制度。纽约外交关系协会的这篇分析引用中国媒体专家艾沙雷的话指出，中国共产党这些新办法都是实验性的做法，除非中国媒体要求更多的新闻自由，否则新闻自由在中国不可能会有改变。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美国明尼苏达州计划将举办西藏流亡儿童相片与诗歌展览，下面请听歌丧的详细报道。
位于美国明尼苏达州加斯卡的卡维尔苏格德教育合作学校的学生将于本月13号在当地举办一场称之为慈悲者儿童为主题的西藏流亡儿童相片与诗歌展览。卡维尔苏格德教育合作学校的学生去年9月份聆听达赖喇嘛在美国丹佛发表的有关世界和平演说时， 会晤了摄影师芭芭拉·古德波德女士，她曾在印度西藏儿童村生活了一段时间。当时芭芭拉女士向苏格德学校学生表示愿意将她本人在西藏儿童村拍摄的相片与他们分享。慈悲者儿童这一相片展将于本月13号在位于该校的加斯卡举行，并将向民众展出位于印度摩苏日西藏儿童村学校学生的诗歌和绘画等。届时，摄影师芭芭拉女士将向民众发表讲话。学校方面计划将展览会所得的收入募捐给位于在印度摩苏日西藏儿童村学校。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歌丧向大家播送的西藏的法律地位。
我们发现西藏和中国政府代表1951年所签署有关西藏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议是无效的，而且从未取得合法地位，因为中国是以强迫的手段取得西藏政府的同意。我们同时发现，中国过去数十年对西藏的实际控制不足以使中华人民共和国透过非法威胁和武装等手段取得的地位合法化。最后，我们认为1949年以后所发生的一切不足以剥夺西藏在中国入侵前及已有的独立地位，也不足以消灭西藏的国家地位，并将西藏的主权转移到中国手中。相反的，西藏流亡政府的持续存在以及流亡政府持续反抗中国统治足以构成对中国片面声明的挑战。因此，目前的西藏仍然享有延续的合法独立地位。换言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持续占领西藏的行为违反国际法。第一部分，西藏在中国1949年至50年干预前的地位。一、政治实体的法律地位。 A. 构成国家的条件。国家的概念有关政治实体的国际法律地位。一个国家在国际法规范下存在的条件是必须拥有范围明确的领土，住在这片领土内的一群人，一个领土和人民享有统治权的政府，以及和其他国家建立关系的能力。任何国家都无法在绝对意义下享有独立地位。一般的国际法对一个国家独立于其他国家采取行动的能力有所限制。各国也会加入国际组织、联盟或者经济集团，接受国际仲裁，以及和他国缔结双边或多边协议等方式，适度限制自己的独立。各国独立的程度差别很大，一个实体可能极度缺乏独立的地位，以致不能成为一个国家。另一方面，一个国家即使被另一个国家牢牢控制，仍然可以视为独立的国家。安塞洛迪法官指出，无论源于普通的国际法或者契约式的互动，国家自由的各种限制仍然不至于影响其独立地位，只要这些限制未使这个国家处于另外一个国家的法律管辖之下，则无论这些义务如何广泛深重，前者仍然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安塞洛迪法官区别是形式和实质的独立地位，只要一个国家的政府权力基于国土之内，就具备形式的独立地位。如果一个政治实体行政权力源于国际法规范下的另一个国家政府，则前者实际上并不存在。以法律观点而言，这种政府权力只是居于主宰地位的国家政府的一种延续。如果一个国家把政府的功能转移到另一个国家的手里，则无论这些权力如何重要，其形式独立并未受到影响。例如，一个国家可能同意由另一个国家代为行使外交或国防权力，然而不会因此丧失形式上的独立地位。
以上听到的是歌丧播送的西藏的法律地位，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迪基米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